那下面就围绕着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好看的时尚产品，因为我其实也是好评的用户，因为就是你们和 IN 就是也是
啊，
上
谢
我
谢。
们的，对，也是上过我们这个品牌主理人的这个也是一个珠宝品牌，跟 IN 联名的那个珠宝的收纳包，我现在天天都在用，而且是，不管是从使用层面还是从它的外观设计都非常非常的美啊，这个给大家安利一下。所以我们也就非常好奇了，就是刚才材料里面有讲过跟可口可乐中国呀、航天文创呀，有各种各样的跨界合作。那你觉得这些跨界合作，为好评这个品牌带来哪些经验，然后有哪些收获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们就是从好评创立之初，我们其实就一直在思考说，怎么去把塑料其实可以再生成为我们身边的日常用品这个概念带到给每一个大众消费者里面。所以我们最开始其实就很早的时候，还没有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活动 campaign，然后去跑马拉松，去参加音乐节，然后以这种方式去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告诉大家说，哎，塑料瓶是可以变成衣服的，塑料瓶是可以变成包包的，对。那到后面，那做完活动之后呢，那这些因为参与活动的人肯定是有限的，因为地理位置或空间时间的位置，那我们继续在想说，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载体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这样的概念，甚至我们叫做触手可及，这个东西不是远在天边的，我们就想到了产品。对，那产品的话，怎么能够更快速的可以让产品找到大家呢？我们当时其实就在想说，哎，其实有很多品牌，很多大的品牌或很多企业，其实他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自己想要传播的诉求，但他们其实受众是非常之广的。我们在想说，那为什么我们把双方的优势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共同去推广这样的理念？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可口可乐呀，像中国航天等等，我们一起出一款能够符合双方价值观的这些产品。然后去推出市场，让每一个消费者他们能够去买到，然后去使用、去触摸到。对，因为我们发现说，传播就可以刚刚这边也说，我们的文字能力很厉害，可能可以传播大家听到很多故事，但这个很多可能其实只是我听过了，但我希望大家是实践，所以我希望大家买来去使用，所以我们就跟这些所有的品牌去合作，然后让大家去能够借助双方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势力，让大家快速了解到可持续品牌、可持续消费并没有那么远，它可以我在日常中使用。你看我的包就是这样的，你看我的衣服就是这样的。然后通过这些一个个产品做一个载体，那消费者他买了之后，他又会跟他周围的朋友这么去讲，然后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么传播下去。所以我觉得跨界合作其实是能够给我们，从产品的设计，甚至从传播的理念，那你可以去获取更多更泛不同的一个内容。我们跟中国可口可乐，我们可以去讲在乎，因为这是他们的 slogan。那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这个概念去传播。我们跟中国航天，我们可以去航天探索这个意念，然后我一起去传播。然后包括后来去跟喜茶，跟其他不同的新兴品牌，包括影，其实也是我们去把双方品牌所特有的东西放在一起去传播。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印象，就是可持续无处不在。对。
好的，好的，可持续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其实在线下零售市场也看到好评的身影也越来越多了，包括到进入一些买手店。然后这边方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目前好评在线下的品类有哪些定位是怎么样的？市场反馈，包括一些粉丝啊对你们的这个好评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其实好评的主战场是在线上。那我们最开始，因为我们每个产品大家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有故事性的，我们希望通过有更多的一些展现的空间去展现我们，无论是从材料、从设计，还是从这个产品的概念。所以线上我们最开始打这个主的阵营，通过文章，通过什么方式去传播。那从2020年开始， 就是随着可能可持续消费这个理念慢慢进入到大家的那个消费视野和认知里面，我们也开始去进驻一些线下的一些零售的空间。那最开我们其实主要是以买手店的方式去进驻，可以我们会去跟一些比如说以可持续为主题的买手店，然后或者说是以一些潮流品牌，就是觉得潮酷的年轻人喜欢去买。去寻找一些新的消费观或者说消费可能性和外观的这些买手店，去跟他们去合作，以从他们的店铺里面去销售我们的产品。那我们其实产品品类的话，现在目前为止主要是比较关注在就是包和配饰，那包包啊，就是那个雨衣外皮啊，帽子啊等等，那这些都可以在一些线下的买手店可以找得到。对，那我们。目前比较多的是在上海跟广州，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去寻找一些北京和深圳，甚至说成都、厦门等等不同的一些，文化地的一些好的买手店，然后去进驻，一起去探索，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每个城市他们对可持续的理解。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切入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与其我们自己一个一个门店去开，不如依托一个一个已经熟悉这个消费者地域的这些买手店，跟我们共同去传播。那这是我们为什么去选择以买手店的方式进入，而不是以自己开店的方式去进入。对，那产品的定位的话，年轻人。对，我们现在主要的整个消费群体的其实都是年轻人居多，一般大概在20岁到30岁之间，然后可能女性会比男性多一点，对，然后就希望说这个定位其实更多其实是就是大家日常是会去买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但它也不是一个我们叫做快消品，就是你一季一季的换，不，它可能就是一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去陪伴大家两三年这样去使用下去的，对。
好的，好的。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一个地域的问题，就可能每个城市跟对可持续时尚的认知，还有这个反馈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然，可持续肯定是年轻人对于这个理念的接受度更高嘛。所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都会竖起耳朵听，就是以你的切身感受，你觉得近几年消费者对可持续品牌的接受度和关注度有哪些变化？特别是说，比如像不同的城市，你会有没有一些细节或者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就关于消费者这一块儿。
就是首先从宏观的角度，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的话，那16年开始做，16、17年的时候，可持续这3个字都可能没有出现过。我们当时用的更多的传播的词语是环保产品和再生产品。
啊，
对，
是这样。
那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就非常好奇，就觉得是这东西怎么可能？对，就很惊，对于这些实现，就是他惊讶、好奇，然后会有很多的疑问。那甚至最开始的疑问，可能就是变成说，哎，它安不安全啊？它有没有毒啊？哎，它是垃圾回收做的耶，是真的能用的吗？就会有很多这些疑问，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但是渐渐的，18、19年，然后甚至就是19年年中吧，就是随着垃圾分类突然间全国都在实践，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一下子大家突然就意识到说，哎，对，那我回收垃圾去哪了？他们下一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开始会好奇这件事情，所以变成说啊，我们这些产品，我们这些概念，大家就会非常愿意接受，就它的沟通成本没有前2年这么高。然后到19年到20年到现在，对，就是随着很多新媒体不断的，其实也在共同的去在，引起大家对塑料污染啊，对时尚行业的关注。那现在基本上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你跟大家去讲说，哎，我们是用再生材料做的，我们是一个可持续品牌。那基本上大家都是 get 到说，哦，哎，挺有意思的，哎，做得很好。对，就是从最开始的，可能有点惊讶。质疑到最后，觉得你做事情就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程度其实会越来越高，然后关注程度其实也会越来越高。 对，那这是一个从时间上的纬度。那第二就不同的话，就是从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好比是一个 base 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可能这边的消费观念还是走得比较前，所以大家对可持续消费，对环保产品其实有点就是见多不多啊。我知道好评，除了好评外，它大家可能会知道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对，然后就是基本上没有沟通成本，你只要告诉他，你只要设计好看，大家就会去买。对，那但是对于一些除了上海以外一些其他的可能一线城市，那大家就会可能会对我们产品它是可持续、它是再生的这一块会更感兴趣，他会觉得哎，这很酷，很有意思，是一个新的，可能是一个未来新的一个消费的方向，那大家会为它是 sustainable 的，它是再生的而买单。对，然后在下面的可能就比如说有一些现在新上来的一些城市，我们有一个用户是西安的，然后他自己在做咖啡店，然后就是我们当初发现他的原因是他突然在我们后台买了一大批产品。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所以我们就往回访了。他说他是一个咖啡店的主理人，他发现说我们的那个风雨衣特别的酷，特别的有意思，他决定说那我要买回来，把它作为我们咖啡店的工服 啊，就是让我发现说，哎，原来有我们可能本来没有特别关注的一些城市，他们其实也会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包括我们现在在厦门的买手店进驻，最开始也是他在线上看到我们，觉得我们产品特别好，那刚好他在开店，他就说我买断你们，我引进你们的产品，一定要到我这个城市，让更多人看到说，哎，产品是可以，这些可持续产品、再生产品是可以这么有意思、这么好看的，对。
好的，好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啊。那我相信你也会感觉到，就是说做品牌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就是你会充满了惊喜，然后可能会突然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对突然热情的认同你嘛。当然，这个是甜蜜的事情。那当然，
是
我
的。
相信，当然很多我们在跟一些可持续的做这个事情的读者在沟通当中，他们也会反馈，就是说其实还是会有些困难的。所以呢，也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以及当时你们是怎么样把它解决掉的，就是在传达这个可持续理念呀，或者说在讲故事的这方面。
对，那这个其实从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困难肯定会有，因为我们会，就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欣欣向荣，就是未来必然发展成为大势的一个行业。对，那但这个其实因为整个行业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那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未来也是这样，但是怎么去实践出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产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中国的消费者沟通，甚至在材料上要做到多么极致，其实是都是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点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没有可以借鉴的成熟的一个逻辑和方式去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材料的研发，在产品的设计，还有在故事的讲解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在想说，那这个东西，如果我是消费者，如果我对这一块本来没有什么理解，我怎么样能够去快速去理解，怎么样快速去知道我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会感兴趣听你讲这个故事，会感兴趣去购买你这个产品，就是变成说我们要不断的这样去从最底层的角度去思考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不断去测试，包括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产品的一个 launch，就是如果说谁就是简单的或者说惯性思维的去出发，那我们就觉得说啊，可能时尚行业的。可能比如说穿搭博主可能会对我们这些产品会特别感兴趣，对，那就会直接往这个方向去沟通，或往这个方向去试一下去做 marketing。对，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有尝试，但除此之外，我们就是小伙伴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突然觉得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是从产品本身去再思考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做我们的那个电脑包啊。就是一个枕头包， 最近获得那个小红书的 ESG 的奖项的这个电脑包，他当时在想说，电脑包本身就是学生和白领会使用那个东西，我为什么不测试一下这一边呢？就是才从就是抛除它的可持续，抛除它可能特别的材质以外，产品本身它是具备一定最基础的功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测试。然后他就开始去投一些做手账的小的那些博主，突然发现就是反响非常好，有非常大一批的群体对我们这个产品特别感兴趣，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化。对，这是我们可能从惯性角度思考，在做时尚或做品牌可能不会考虑到的一个点，但这就是要不断去探索，不断去测试，不断去回到原点，不断回到产品的原点、品牌的原点，甚至材料的原点去思考，什么样的人感兴趣，他们在哪，怎么去传播。